保罗为着腓立比教会来祷告，盼望他们能够渴慕追求人生里面真正有价值、具有永恒存在价值以及爱的标准，为了荣耀神而活的目标。但是保罗自己如何呢？接着下去，在第一章第十二节开始一直到第一章二十六节，保罗描述他个人的近况，他告诉弟兄姊妹们他的景况究竟是如何。他这么说，他说：弟兄们，我愿意你们知道我所遭遇的事，更是叫福音兴旺，以致我受的捆锁在御营全军和其余的人中已经显明是为基督的缘故，并且那在主里的弟兄多半因我受的捆锁就笃信不疑，越发放胆传神的道，无所惧怕。有的传基督是出于嫉妒纷争，也有的是出于好意，这一等是出于爱心，知道我是为辨明福音设立的；那一等传基督是出于结党，并不诚实，意思要加增我捆锁的苦楚，这有何妨呢？或是假意，或是真心，无论怎样，基督究竟被传开了，为此我就欢喜。保罗自己描写他被关在罗马监牢的里面，说到他捆锁的苦楚，但是他却提到福音怎么样更加的兴旺，福音更加的扩展。虽然神所用的是非常奇妙的方法，借着他被关在监牢里面，把福音传给了御营全军和其余跟他在监牢里面有接触的人，乃至于在第四章他在提出问候的时候说：众圣徒都问你们安，在凯撒家里的人特特的问你们安。在这里不是有两群人，一群叫众圣徒，一群叫做在凯撒家里的人。他是这么说的：众圣徒尤其是在凯撒家里的人问候你们。在凯撒家里的人都有人成为众圣徒的一部分了。可见保罗被关在罗马监牢的里面，他接触了御营全军，他接触了罗马皇帝凯撒家里的人，并且把福音传扬开来了。而在监牢的外面呢，也有许许多多的弟兄姊妹们热心接替保罗的棒子，把福音传扬开来。虽然其中有一些人传福音的动机是不单纯的，他们是出于嫉妒、出于竞争、出于结党等等的，并不诚实。可是保罗说，这有何妨呢？无论怎么样，基督究竟被传开了，为此我就欢喜。我们可以看见保罗活出了他在上一段所祷告的，就是目标是为了荣耀神，不一定是我自己能够被神大大的使用，不一定是我自己能够站在一个非常显扬的地位。神给每一个人有不同的安排，如果能够在我的位置上面来服侍神，我看见别人在其他的位置上面更多被神使用，虽然不一定他的动机是单纯的，那又有何妨呢？要紧的是神的名可以得着荣耀。不仅如此，保罗说，为此我就欢喜，并且还要欢喜，因为知道这是借着你们的祈祷和耶稣基督之灵的帮助，终必叫我得救。照着我所切慕、所盼望的，没有一事叫我羞愧，只要凡事放胆，无论是生是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因为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所以你会发现到，保罗说他一生为了什么而活着呢？他的一生只为着一个目的而活着，就是无论是生无论是死，总要叫基督在他的身上照常显大。对他来说，生死是一样的，生是具有着永恒的价值的，死只不过是让他跨越了今生这个短暂的人世，而能够进入到永恒的里面。因此我们是否也学习像保罗一样，常常好像把一只脚跨入到永世的门槛一样， 回过头来看我们今生所度过的岁月，我们所追求的这些事物呢？那一天我们能不能说，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呢？到底生与死在我们的生命中是否像保罗一样具有着叫基督照常显大的这个功用呢？保罗活出了荣耀神的标准，保罗也同样的活出了永恒的标准。第三，他也同样活出了爱的标准。保罗说，我正在两难之间，不知道该怎么选择才好，我情愿离世与基督同在，因为这是好的无比的。对于我来说，我已经尽了我该尽的责任，我已经在这个世界行完我的路程了，我能够离开这个世界与基督同在，那是好的无比的。但是如果我还活着，我仍在这个世间，若成就我功夫的果子，我还能为基督做工，所以我不知道该选择什么才好。其实保罗能选择吗？就像你我一样，我们能选择吗？我们能选择要活着还是要死吗？那不是我们能选择的。但保罗是利用这个机会，对于他的生命做一个反思。他要思想，如果我还继续活在这个世界上，我的生命有什么意义和价值？如果我今天死了，我有把握能够说我离世是与基督同在，是好的无比的吗？可是从保罗在这段经文描写里面，我们看出了保罗万一他真的可以选择的话，他说我会选择什么呢？他说我不知道该怎么选，实在两个都很好的。但是24节他这么说，然而我在肉身活着为你们更是要紧的。我既然这样深信，就知道仍要住在世间，且与你们众人同住，使你们在所信的道上又长进又喜乐，叫你们在基督耶稣里的欢乐因我再到你们那里去就越发加增。保罗说，我不知道该怎么选，但如果真要让我选的话，那么我情愿选择留在这个世界上，我还可以到你们那里去，我还可以服侍你们，我还可以帮助你们。虽然离世与基督同在，那是好的无比的，保罗情愿选择那个。但当他想到教会的需要，当他想到弟兄姊妹的需要的时候，他却选择仍然在肉身活着。这一个就叫做爱。所以我们看见保罗也同样活出了他在上一段的祷告里面的第一个标准，就是爱。爱就是放下自己的利益，放下自己所最喜爱的，而为了别人的益处而来活着的，这是保罗。到了第二章，我们要进入到这一整卷书的主体部分，我们会发现到保罗要针对腓立比教会的问题向他们提出劝勉来。第二章隐藏着一段非常重要的经文，我们在上一堂课曾经说过，腓立比书跟其他的书信不一样的地方在于他没有把教义跟真理的部分放在前头，然后把实行跟应用的部分放在后头。在这一卷书里面，我们可以最清楚的看见保罗是怎么样把教义和实行结合在一起的，怎么样把真理和应用结合在一起的。第二章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第二章这段经文是整本新约圣经的里面对于基督、基督的身位、基督的工作有着最清楚最透彻的描述的一段经文，那就是在第二章的第6节到第二章的第11节。在这一段经文的里面，保罗这么说，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抢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 父神。在这段经文里面，保罗描述基督怎么样从天上来到地上，又从地上回到天上的这一个过程。这样子的描述很清楚的可以分成两个部分。在第九节开头有一个词叫所以，这个所以就把第六节到第八节分为一个段落，然后从第九节到十一节又是另外一个段落。在第一个段落里面描写基督本来有神的形象，最终却死在十字架上，而第二段落从第九节到十一节则是描述基督怎么样被神高举，神将他升为至高，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神将基督高举，这里用一个词叫做所以。什么叫所以？所以是一个逻辑的关系，所以也是一个因果的关系，因为有前面的才会有后面的。因此这一段的经文对于腓立比教会格外具有意义。我们上一堂课说到，腓立比的教会面对两方面的问题。第一方面的问题是他们内部不同心的问题。为什么会不同心？往往就是在于我们不愿意降卑我们自己，我们想要得着高位而不愿意降卑。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基督的道路乃是先降卑才能得着荣耀，神才将他高举的。第二方面，腓立比的教会面对着来自外面的逼迫，来自了罗马帝国的逼迫，在这种情形里面，他们需要靠着主能够站立得稳。保罗用基督的这个例子来鼓励他们，说有一天，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而这一切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这一切的所有，就包括的那一个坐在罗马皇宫的里面的罗马皇帝。因为腓立比的教会所面对的逼迫跟保罗所面对的逼迫是相同的源头，都是从罗马皇帝而来的。因为罗马皇帝是整个罗马帝国的代表的，所以保罗在第一章三十节才会说，你们的征战就与你们在我身上从前所看见、现在所听见的是一样的，来自相同的源头，为了相同的原因，因为我们都是天国的公民的缘故。因此活在这种征战、活在这种逼迫的环境里面，基督徒凭着什么可以刚强站立得住？因为我们知道有一天一切所有的都要在耶稣基督的面前屈膝，口称耶稣是主。腓立比书这一个是非常重要的因素，所以到第三章，我们上一堂课曾经读过第三章的二十节，那里说到等候救主，就是主耶稣基督从天上降临。在里面你会发现，只有这一节经文是把主跟救主合在一起来称呼耶稣基督的。而我们不要忘了，罗马皇帝在那一个时代里面，他们就给自己一个名称，就是称他们自己为主、为救主。因此有一天，那一个坐在皇宫里面的那一个宝座上的主和救主，在耶稣基督的面前也要屈膝，因为只有耶稣基督才是真正的主，才是真正的救主。保罗用这个来鼓励、来帮助腓立比面对逼迫中的信徒们能够靠主而刚强。我们要回头来看第六节到第八节。第六节到第八节讲到基督怎么样从天上降卑的这个历程。简单的说，这几节经文可以分成两个部分。这两个部分，第一是第六节和第七节。圣经学者 Gordon Fee 就给这两个部分的第一个部分有这么一个称呼，说他本为神却成为人。而第二个部分他给他的标题是，他 他是人，并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这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描写基督怎么样本为神却成为人。当然这段经文存在相当多神学上困难的问题，我们要简单的说明一下。第一，什么叫做本有神的形象？形象这个词，我们可能会以为它是指的外面的一个形象，外面看得见的一个样子，但这个词原来不是这个意思。所谓的形象这个词，它是指的某一样外面看得见的事物的内在本质说的。所以这个地方乃是说耶稣基督内在的本质就是神，他就是神，他的内在的本质就是神。第二，他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抢夺的，这是更加难以解释的一句话。什么叫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抢夺的呢？抢夺的这个词有两方面的意义。第一方面是把不是属于我的东西抢过来据为己有，但是这个词还有第二面的意义，是把属于我的东西好好的保护，不要让它被别人抢走了，不要让它失去了。耶和华见证人会这个异端就非常强调这一节经文，他们的解释是这么样说的：耶稣基督不是与神同等的，他不是与神同等，他也没有想办法要去抢夺这个与神同等的地位。可是这是错误的，因为上一句才刚刚说过，耶稣基督在他的本质上就是神，他是与神同等的。也好像在约翰福音的里面，主耶稣基督称神为他的父的时候，犹太人马上就理解了，犹太人拿起石头来要打他。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说耶稣本来是个人，却以自己与神平等的。所以犹太人懂得耶稣话里面称神为他的父的那个含义，就是他是与神同等的。因此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这句话不是说耶稣基督没有去抢那个本来不属于他所有的，这句话乃是说耶稣基督本来就是与神同等的，可是他没有把这个与神同等的地位，把这与神同等的特权牢牢地抓在自己的手中。所以我们甚至可以这么说，他没有把这个与神同等的地位，与神同等的特权爱不释手，紧紧地抓在自己的手中，没有，他反而虚己。所以第三叫做虚己。可是什么叫虚己？这也在神学上引起了一个很大的争议。所以神学上有所谓的虚己论，就认为说基督在成为人的时候，把他神性里面的一切都倒空了。因为虚己直接一点的翻译就是倒空他自己，所以这样主张的人就认为说，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完全不具有神性，不具有神性的荣耀，不具有神性里面那许许多多的能力等等的。但是那也是同样不符合圣经的。什么叫虚己？我个人对于虚己的理解就是上面一句话的意思，他只不过是从反面来说明上面那一句话罢了。上面一句话说他没有把与神同等的地位牢牢地抓在手中，所以什么叫虚己呢？他把与神同等的这个地位放在一边，所以当他来到这个世界上的时候，他说我父是比我大的，他说只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唯有看见父所做的他才照样做，唯有听见父所说的他才照样说。这个叫做虚己，就是放下那个与神同等的地位，然后成为人，取了奴仆的形象。我们再一次看见形象这个词，耶稣基督不是外表装作一个奴仆而已，好像我们今天所看见的有许多的场合，尤其每一年到了受难节的时候，我们看见天主教的教宗怎么样为着那一些枢机主教，为着一些信徒洗脚。平常呢，平常是高高在上的，但主耶稣不是这个样子的。主耶稣是真正的成为一个奴仆，主耶稣是具有着一个奴仆的本质的，他取了奴仆的形象， 成为人的样式。我们在讲罗马书第八章第三节的时候已经提到了成为人的样式这句话，就他成为跟我们一模一样的人，只是有一个不一样的地方，就是他没有罪。另外一面第二个部分就说了，他成为人了之后不仅仅成为人，而且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我们曾经说过，十字架是最羞辱、最残忍、最不人道、最痛苦的一个死亡的方式。而耶稣基督不仅为我们而死，而且是死在十字架上。而这样子的死在十字架上，不是被迫的，不是别人把他钉死在十字架上而已。这里说他乃是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这是我们所信靠的耶稣基督，正因为这样的缘故，神才将他升为至高，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这段经文是非常有名的有关于基督论的经文，我们常常把它单独抽离来讲解。但是保罗为什么写了这段经文呢？有人甚至于认为这段经文原来不是保罗所写的，是保罗为了特定的目的把它安插在这段经文的前后文当中。但是我认为是他所写的。可是保罗为什么要写出这段经文呢？这是我们必须要问的一个问题。我们必须要看第二章的第五节。在第二章第五节，保罗说，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什么是基督耶稣的心？基督耶稣的心就是下面在第六节到第八节所描写的，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抢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这就叫做基督耶稣的心。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这个以什么什么的心为心，这个词是腓立比书的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词语。这个词涵盖了我们的情感、我们的思想、我们的意念、我们的意志等等的。这个词在第一章就已经出现，保罗在第一章第七节说，我为你们众人有这样的意念，原是应当的。那个地方意念就是这个词。然后到第二章，保罗要劝勉腓立比教会的时候，他在第二章第二节这么说，他说，你们就要意念相同，爱心相同，有一样的心思，有一样的意念。这里他一连两次的提到意念。那么不同的基督徒，我们怎么可能会有一样的心思，有一样的意念，爱心相同呢？保罗告诉我们一个方法，那就是要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而心所代表的是全人，所以有一些版本把它翻译成态度。你们要以基督耶稣的态度作为你们的态度。我们在教会里面的生活必须要活出基督耶稣的态度来。保罗写这一段伟大的基督论，他的用意就在这里，以基督耶稣作为榜样来劝勉腓立比的教会，不仅鼓励他们在面对着罗马帝国的逼迫的时候，可以像主耶稣基督一样学习着怎么样存心顺服，好像他在第一章所说的一样，为了基督神赐恩给我们了，就是让我们不但得以信服他，而且可以为他来受苦，好像主耶稣基督也为了顺服神，为了爱我们而为我们舍命在十字架上是一样的。但更要紧的，保罗要以耶稣基督的态度 来鼓励、来劝勉腓立比的基督徒，在他们的教会生活当中也采取耶稣基督一样的态度。所以在第二章第一节，保罗说：“所以在基督里，若有什么劝勉，爱心有什么安慰，圣灵有什么交通，心中有什么慈悲怜悯，你们就要意念相同，爱心相同，有一样的心思，有一样的意念，使我的喜乐可以满足。”在第一节，保罗一连用了四个什么。事实上，在希腊文里面，保罗在第一节一连用了四个若，我们中文只把第一次翻译出来，后面的三次都省略了。我们可以这么说：在基督里，若有什么劝勉，爱心若有什么安慰，圣灵若有什么交通，心中若有什么慈悲怜悯。一连四个若。可是若这个字不是表达一个条件，好像表达一个假设，这个地方的若这个字乃是表达一个事实。所以你甚至于你可以把它翻译成既然，你们既然在基督里有了劝勉，既然爱心有了安慰，既然圣灵有了交通，既然心中有了慈悲怜悯，这是表达一个既定的事实，这些都是基督徒已经拥有的了。你们就要在这个已经拥有的基础上面继续来追求意念相同，爱心相同，有一样的心思，有一样的意念。然后下面他说，凡事不可结党。在第一章我们已经看见结党这个词了，那是在描写出于不单纯的动机来传福音的那一些人，或者说结党这个词你也可以表达为了自私的野心。无论你做什么事，不要出于你自私的野心，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这个呢，虚浮的荣耀，虚浮这个词就跟第二章第七节描写主耶稣基督的虚己，那个虚是相同的意思，主耶稣基督都把它倒空的，而你们却在追求那种虚浮的空洞的荣耀，这是与基督耶稣的态度恰恰相反的。只要存心谦卑，好像主耶稣基督一样，自己卑微，存心顺服。然后他说，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这就是基督耶稣的心。有阿爹和寻都基，你们要以基督耶稣的态度为你们的态度，你们要以基督耶稣的心为你们的心。整个腓立比的教会也都要学习以基督耶稣的态度为你们的态度。